关注财经形势，点评热点新闻。大家好，我是姚泉，欢迎收听姚叔叔说热点。本周热点：颜值贷、iPhone 8、互金和 ICO 走向。啊，今天啊，说说这周热点啊。姚叔叔说热点之宏观解读，经济趋势，掌握大势所趋。央行啊，现在最近这放水加码，季末的资金面有望平稳度过。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经过前几年这放水，国家不能再继续这么干了，再这么继续干，用投资来拉动呢，这个效率越来越低，投资的钱越来越多呢，但是产出越来越少，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思路。另外一个传说呢，是美国经过收缩货币之后呢，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反而经济增长率在提高。西方经济学呢，也是在不断的接受挑战。央行呢，在进行净投放呢，大概3000亿。在这个9月18号这段时间，人民币呢对美元呢升破6.5了。有很多人在去年换了很多美元，现在来看都是亏的。基本上换2万美金，现在亏9000块。先不说你存款的收益，至少从这个汇率方面呢，你就亏了9000。而且其实你现在去换了美元呢，你明天换回来也是亏的，因为买入价和卖出价是本身之间就会有差异。银行现在呢，银监会也发了一个通知啊，银行需设置专区卖理财产品，线上购买可不用双录。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呢，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第一呢，可以去查询是不是真伪，有个中国理财网可以去查询，这个网站呢是官方指定的啊，人民银行旗下的，大家可以去上面看，就任何一个只要是持牌银行，有银行牌照的这些，在上面都会有这个理财产品的具体的信息，包括期限呀，包括哪家银行发行啊，是不是保本啊，包括一些风险提示啊，这些都可以有。只要你在银行买的是真正理财产品呢，我相信呢，即使不做双录，也可以证明是你买的嘛，因为你必须在登录状态下，你用你的银行划款才能去购买。第四个呢，这个商务部宣布啊，与马尔代夫结束双边自贸协定谈判。马尔代夫呢也是一个旅游为主的国家，现在很多中国的游客呢在那边应该是最大的游客群体了啊。中马两国呢95%的货物贸易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其实对中国是一个非常的利好，因为我们大部分产品是出口的，我们从那儿能进口什么？顶天进口点渔业也不可能进口太多，但是那边的生活建筑物资呢都会从中国去进口，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北京首套房利率呢，今年来呢第6次上调了啊。个别银行网点呢暂停接单，这个目前呢北京地区执行还是我认为比其他地方还宽松一些，很多地方上更不会放房贷了，已经是排大队的状态，基本上30个客户呢每个月批个3个客户这么一个比例，放的非常少。北京现在也已经是开始上浮5%到10%了，对于首套控制好这个银行的放贷，房价不降都难，因为没有杠杆了，大家呢反而就是购物房的兴趣也会变少。很多人呢在寻求这个购房的时候呢，都采取了一次性付清，尤其二手房，有些业主在卖房的时候就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清，你要是想贷款呢，一般都不愿意给你等那么长时间，因为这个银行批贷呢，这个一个是支行，每个支行都有额度，每个支行都有额度，有的是已经用完了，有些呢他可能这季度用完了得用下季度的，这个时间上不好把握。除了这个房贷之外呢，有些人也走了另外一个变通方式，用消费贷，就是比如多个人借消费贷，比如我媳妇儿、我父母或者谁谁谁一起借消费贷来凑这个首付的不足，这个呢也有点抬头的意识。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说这个房贷呢在短期借款呢是大幅的提升，去年前八个月是4500亿，但是今年前八个月呢是1.28万亿，大概差多少钱？大家算算，其实有八千亿。什么概念？这全国看啊，八千亿，如果我们说中国平均房价是8000块钱，我们国家统计局好像那个平均房价还不到8000块钱，就全国平均下来不到8000，那这能多少套房啊？购买100万套房呢？就这些钱购买100万套房。我们原来认为短期借款是什么钱呢？比如说信用卡，我们分期，还有比如说我购买汽车的消费金融，这些是短期借款。但是短期借款呢，涨幅非常翻倍的不止。但是这个汽车消费并没有大幅提高，所以说明这个钱呢，并不见得进了这个汽车市场、汽车领域，或者说个人消费领域，更多还会进房地产。 西安市这个房管局说了，这伪造资料骗购房资格，五年内禁止在西安买房。最近十年，西安这个买房是挺火的。我因为现在在二线城市，这种省会城市，它的房价算比较低的。西安的房价，而且呢，西安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因为它在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这个地区呢，它算是一个桥头堡，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西安呢也是"一带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发起点，所以呢，西安很多人看好西安，而且西安的房价从去年到现在也已经翻倍了。涨得非常快啊！我们一个同事西安的说这个涨得非常快，而且那边现在也在都有大规模的拆迁，而西安呢也会有很多人去那儿购房，所以现在有这样的相应的政策。我个人认为这个伪造资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应该取消这个五年购房资格，我应该取消所有的资格，比如说申请购买汽车呀，购买其他地方房产，对吧？这诚信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就只是调控一种方式，可想而知，这个很多人都会去采用这种方式去做了啊，是不是也是因为比如说户籍系统不联网啊，或者一些民政系统不联网导致的？另外呢，这个西安楼市的这个调控升级，本市户籍有两套房呢，就不能再购买房了。那就是这个炒房呢，很多人，我就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是那个叫江超写的，这是海通证券的一个分析师。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写的挺有意思，他说过去十年最成功的事情呢，就是购买了房子，其他事情都不成功，完全不能用这个收益率来看这个回报。所以过去十年，在很多人都会拿历史经验去看待问题，所以会想方设法再去购房，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最主要的房子供不应求的一个原因。姚叔说热点之看理财，关注各类理财方式，追踪金融产品走向。啊，亏损32亿啊，也挺奇葩的啊！富国炒股垫底公募基金，富国基金也挺有名的，行业也不是那么一个就排名靠后的。它在这个2017年上半年呢，富国基金利润呢达到了35亿啊，排名这个114家基金公司排第21名，第一梯队啊，至少这对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它这个2016年旗下产品累计亏损呢289个亿。今年上半年呢，投这个股票投资呢亏损32亿，也挺厉害的啊，在公募基金中垫底，就是这个收入这利润很高，但是亏损也很厉害，说明什么呢？这种收费模式，我个人认为呢，基金公募基金的收费模式需要一定的改进。你要是给投资者呢赚取的利润应该是有分成的，如果你赚不到这么多利润。至少你免了这个管理费啊，各种的费你应该免了，对吧？你不能说我旱涝保收，我这个给你理财理的乱七八糟，我也能继续赚钱。但是它是旱涝保收的基金公司呢，就是我顶天说，现在我们通过线上的一个平台打个折，对吧？就是申购赎回时候有个折扣，费率优惠，但是每年收的管理费还是要收的。这个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对于这些，自己公司本基金呢，公司利润非常高，但是呢，给老百姓给这个用户赔了很多钱的公司呢，我们就应该优胜劣汰，对吧？你们去，大家光看这排名就行了嘛。最近三年或最近半年看两个指标，我一般买基金啊，但是我也最近不买基金啊。但是我觉得可以看两个指标啊，一个是看过去三年它的排名，这支基金；第二看最近半年的排名，说明什么呢？三年呢，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看他三年的一个操作风格，并且呢，在最近半年相对讲这个市场的情况，他是不是能把握住？那看一下长期的，看一下短期的。你说看十年的，我觉得也没啥意义啊，就看一三年的，看一最近半年的。如果都能排名靠前20%，我觉得这支基金就可以，风险呢，或者说是这个收益相对讲可控，也不错的。这首付贷引发这个忧虑啊，这一旦房地产市场逆转，可能带来风险。刚才也说了，说现在很多人呢去通过变相消费贷去获得一定资金去购房。如果说房价下跌，哎，那可能你的这个很多投入变现房产就非常难了，导致呢钱收不回来，那你靠这个房租去，这个每月租这个把这房子出租出去赚的钱来还房贷其实是不够的，这个风险也在提示啊。首付贷款呢穿马甲啊，违规大量进入楼市。这个个人经营贷、经营性贷款和消费贷款呢，就是包装之后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个我觉得也不赖着银行啊，有些时候他也不见得知道，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企，假如说我做一个企业，我以企业经营贷的方式借出钱了，我为企业经营，但我钱进了房地产，也无法去限制，因为这些钱呢也会在各种的账号中去周转，或者说去转移。所以中介呢，现在最大的一个管理方式呢，就是我限制额度，我给你少的额度。比如说你买一套房，在北京这种地方呢，你可能需要首付个三五百万才能去买房，那我限制你，我借给你钱呢就100万以内。对吧，就完了。现在而且很多小的中介你又开始有点抬头了，就会说这个我给你提供一些消费贷的渠道。这个其实在过去就像什么我爱我家呀、链家都有相应的服务，你买房我给你提供一个装修贷，对吧，你买二手房我给你提供一个装修贷，提供一个家具贷，对吧，那我给你借给你二三十万也很正常呀，你去买房呀，买房之后你要装修啊，后续一些服务。但是有些时候这是前置的，房子还没买呢，现在先把这装修贷这个资质先审核通过了，以后你可以拿装修的这个钱去购买房子。这个万能险、投连险呢风光不大啊，前七个月的保费同比这个降了50%。最有名的就是前海人寿的这个姚振华做科这个入股。其实万科又创新高了，前天我看万科股票又创新高了，所以说明姚振华又赚钱了，还是很有眼光一个人啊。这个投连险呢、万能险呢已经偏离了保险的初衷，保险应该是集大家所利的，就分散这个风险去做保障的，而不是说去做投资的。我觉得这个呢，随着中国这个消费者包括这个投资者的更理性化，我相信呢一定会把保险真正的回归它的本质，是保重保障轻收益的。因为全世界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投连险卖的万能险比这个寿险卖的好的。这 FOF 啊，公募的 FOF 获批基金组合时代呢万亿规模可期。 FOF 其实就是基金中的基金，就相当于我基金呢投十只基金，这样就完了。我那天看一个基金产品叫专门投资基金持仓比例最高的股票，比如说你 A 股的一家公司，它在公布这个半年报的时候公布比如说40%基金持仓，那只公布30%持仓，这只基金呢专门挑这个基金持股比例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和那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公司是不是可能概率更高，是吧，这个是可能的。那基金中的基金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分散风险，比如说我自己配置基金的时候我不会配置，那我就买一只这样的，我可以其实配置多只基金。比如现在这个指数涨得非常好，那一般的大盘股在往上拉，那我们就可以买这个上证50的这个类型的基金。也有一些专门买一些蓝筹的，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买一些基金。今年炒股看元素周期表，12只股呢翻倍啊，最高涨300%。所有牵扯到了什么锂啊、碳啊、钼啊、钴啊、铝啊这些周期表里的东西都发财了。我觉得也不是，现在主要是经济，我认为经济还是整体有回暖的迹象，所以在这个使用一些金属类的能源的时候也会增加一些使用量。马上我们要说说啊，这个8.18金融呢和互联网这些事儿。iPhone 8这个发布之后呢，带动了很多股票。那天有一个人问说，这个 iPhone 8从郑州生产完了，是不是先运到美国，从美国发回中国？人家海关说了，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人家就是直接在郑州发往各地了，就不多单到手了，直接发到市场。苹果公司呢，在周二的股价呢报了135块美金，创下历史新高。我们认为这 iPhone 8呀销量是有预期的。人家说 iPhone 8跟 iPhone 7有啥区别，我连特意去看了一下 iPhone 8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变化还挺大的。相对 iPhone 8和 iPhone 6的这个变化还是质的飞跃。一个最主要原因呢，它整个材质是变了，变成玻璃，双面玻璃。说了那还不更容易摔坏吗，对吧。但是我想呢，这个材质的手感会更好，而它的摄像头据说这次摄像头会这个拍照水平也更佳，另外也支持这个无线充电了。说这个无线充电最大的赢家是三星，因为这是三星的标准的这个充电。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美国人做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呀、国家的这些所谓的，他是谁是领先的，或者谁的标准更有趋势，他回去会用谁的标准，他也可能用华为的一个技术标准，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啊。就跟华为也有很多专利，如果苹果要用，他也会给苹果去给这个华为去交钱，他呢肯定是最优化的去使用一个东西。但是 iPhone 8比较遗憾呢，就是这个一直也不支持我们这个进场支付。 现在比如上北京啊上海啊这地铁都可以用这手机来支付了，但是苹果还是不可以。如果能增加这个功能，相对来讲更方便一些。这个 iPhone X 这十周年纪念版有没有人愿意用？我一看那手机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一个安卓手机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一个目前的趋势啊。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它这个没有这个指纹识别了，完全靠刷脸。我其实原来用那个招商银行还是支付宝啊，转账的时候超过一定额度需要你刷卡刷脸，说你眨眨眼睛，我觉得特别二，特别傻一个事儿。怎么你说那在外边，你说一男的拿一手机对着自己的脸，还是上面说眨眨眼睛，就算不眨眨眼睛，给你提示一下，或者你就对着自己，你不是个女孩子是吧？你自拍什么也挺方便的。所以这个手机 iPhone X 反正我对呀、啊，所以你说你微笑一下，对，还有一个微笑一下，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举着手机正着急去付钱的时候开开手机，因为我们很容易去锁屏嘛，你每次都需要去照一下脸解锁，那不是很麻烦吗？是不是说它还有其他辅助的功能，比如在几分钟之内我会设置就不锁定，是不是有这样的功能？咱们还没见到 iPhone X， 咱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现在呢这个 iPhone X 呢全面屏啊，全面屏说人三星那个全面屏比它全面屏好，因为三星提供了全面屏，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这个也无可厚非啊。这硬件外观呢也有点同质化，跟安卓手机没啥区别了，除了系统你可能有区别。价格据说是大概到10000人民币左右，有些黄牛已经预测了刚上市能炒到20000。我觉得就算20000也不算太昂贵啊，你要放在20年前买个手机当时要7000-8000块钱，20年前买个手机7000-8000块钱，和现在的钱不得值7-8万啊，对吧？那你说这个手机价格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觉得这个毕竟少数人去买，本身它也不是普及性的产品。随着这个比如全面屏的这个普及应用，可能它会很快价格下来。银行呢现在都在这个借这个 iPhone 8的热度推这分期，其实银行也拿不到这个最先拿到货啊，最先拿到货肯定是那种销售渠道。京东这样的代理商啊，或者说这门店，对，大家都是蹭热度。iPhone 8那天发布之后，9月12号，我记得我那朋友圈全被刷屏了，各家乱改一气，对吧？很多平台，包括招行、工商银行，都推了这个 iPhone 8的相关的分期。更大的作用还是，大家都在追逐热点的时候，如果你不去追逐热点，你就是 out 了，你就落后了，不会去看到。那现在分期呢，很多都是免手续费，直接就是还有抽 iPhone X， 但是 iPhone X 据说上市拿到手也得12月份了，也不会太早。聚美优品啊，大家也知道那个长特帅的那陈欧推了一个颜值贷，涉嫌呢向大学生放贷。其实我觉得聚美优品也挺冤的啊，这个其实不是聚美优品推的，聚美优品呢跟乐信合作的，乐信这名好像有点这个。行业内不是特有名，但是说去分期橘子的理财就知道去分期和橘子台都是这个乐信的。去分期本来当年就是给大学生提供商业分期的，尤其是比如买一些 iPhone 7那时候 iPhone 啊这些东西去提前交费的。可是现在也相关的有一些规定啊，不允许给大学生就是没有消费房款能力的人群去放贷，因为可能涉及到他未来比如说毕不了业呀，或者说影响他的一些生存呐、或者有些什么裸条啊，这些我觉得都属于太不道德的东西。好多以前就说，我说只要面向大学生去做提前消费的，我认为都是属于不道德的公司。所以这些公司呢，我都觉得没什么可吹牛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平台也要上市了啊，就是纽约交易所，纽交所上市。这平台也是曾经面向这个学生去，这种公司呢，我认为都不值得去尊重。这颜值贷就是一个名称啊，聚美优品推颜值贷，我那天特意去聚美优品看。我就没找着这个颜值贷。这颜值贷呢，它的规则是根据你消费来讲的，比如你在我这长期消费并且消费多少单，我才给你一个授信的额度去借款。借款这个1000块钱呢，借一天呢是多少钱？5毛钱，日利息0.05啊，大家知道0.05%啊，就是15000，折成年化是18%。这个一折成年化就非常高了啊，就跟银行分期手续费是一样的。我有一次接银行电话，给我打电话说，杨先生这个。您的账单可以分期，我说分期收要钱吗？其实我知道肯定要钱，他们可能不要钱。他说我们不要利息，要手续费。我说你不管你叫利息还叫手续费，你先问要不要钱吧。他说要。 我说呢，你要多少钱怎么算？他跟我说这10000块钱一天5块，这折算就年化18。我就问他，我说你折成年化是多少？他说我们这是手续费，不是利息，所以没法折成年化。我认为呢，银行这么着去销售呢，就误导用户，赚这种不义之财。银行这样来做呢，也是非常不道德一个事儿啊。你要告诉用户年化18%，我相信很多人就不去借钱了，对吧？你要告诉他10000块钱借一天5块钱，大家可能觉得哎，不多呀，对吧？我借2天，借10天我就还了呗。但是不是，银行呢，他用这个手续费的方式跳过利率这个概念呢，给你不收收益，不收钱，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聚美优品做这金融无需过度解读啊，这只是销售一种渠道，销售一种方式。现在很多平台都做金融啊，京东做白条不也是吗？是吧？你可以提前交费，但京东白条好哪儿？你有一个免息期，就跟信用卡一样，你一个免息期到期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我分期，也可以选择我还款。我觉得这个是相对讲比较人性化，大家都可以去有选择性的，包括阿里下面的花呗，但是花呗跟京东白条有很大的区别，跟大家普及一下啊。京东白条是类似于信用卡，它有一个账单日，账单日之后多久去还款，跟信用卡是非常类似的，但它不是信用卡。花呗不是，花呗是一个固定的还款日，比如说每月固定10号还款，这个月11号花的钱跟这月30号花的钱都是下月10号还款，它不是一个账单日的概念，它是一个当月消费，次月一固定日期还款，这个跟白条是不一样，大家注意一下，别到时候用的时候，哎，我还没到期呢，为什么要还款？聚美优品这老说它有假货，我觉得假货这事儿就挺难的，有时候他也是受害者，是吧？我觉得我理解他就是一个受害者啊，就是有时候卖假货那全套的，我那天听他们说海淘订单记录呢，整个全系列都有，到哪儿到再从比如说从美国一什么地儿购买，然后去一什么地儿，然后又去到香港或者去到什么地儿，然后再去广州，哎，很一套流程，非常详细的一个订单的这个路径，并且还有小票，什么都有，但就是假的。这个央视那边还报道过这个事儿，商家卖假货呢，也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们善意的理解啊。第二种呢，就是商家知假贩假，这个也是现在受形势所迫啊。互联网发展呢，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有点在反思这个问题，互联网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以前认为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反思，你订的好多外卖，你有很多白色垃圾啊，那盒子纸盒子也没人回收啊，塑料袋啊，这些东西。但是有一点，我们更大一个风险是什么？所有人都是用价格来唯一作为唯一比拼的东西。比如我买一个书桌，都说实木的书桌，你卖300，他卖400，他卖500，那本能的讲就会去买300的，因为你都说是实木的书桌，拍的照片都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对吧？非常的精致。那你说对于用户来讲，他怎么去区分？那反正我都有可能受骗，我就买一300块的。现在东西呢，大家都是用一个低额的东西去附加高利润，价的可能只有成本值50块，他卖200块，就算我多给你补一个，我也只不过100块钱成本嘛，但我还有100块钱利润。但是如果他这东西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木材，并且做得很好，150块，他卖200块，别人也不会意识到他也值200块，因为所有人比较的时候都是看照片去比较，顶天有个视频，现在所有都有美颜，有各种的广角，各种的修图，我们无法分辨。我有时候也在反思互联网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认为呢，互联网带给我们利益的情况下，也带给了很多的不便。吉姆罗杰斯啊，吉姆罗杰斯很有名啊，大家知道罗杰斯吧？就是他说我会买中国股票而不会买美国股票啊，他认为中国前景大好，主要是依据呢是这个储蓄率高，改革开放释放人民中国人民的创业热情，卓有成效的领导。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曾经有过多次辉煌的国家，21世纪中国将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我觉得这个他说的我非常赞同啊，对，我认为这些商人包括这些投资者也好，他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不用全信，但是呢他说这个趋势可以听，中国一定会在这个世纪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奋并且非常聪明的。今天我说看那个江超那篇文章写的，他说他们赶上这个香港刮台风10级风啊，照样中国人在那开会，照样出来开会，照样出来讨论这个经济形势。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已经全部停业了，全部的都已经关张了， 只有中国人在干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奋全世界人民都是比不了的啊。姚叔叔说热点，这是本周超级热点，互联网金融和 IPO 走向。今年八月以来，处于合规关键期的网贷行业就不断出问题。当时呢说这个去年八月份到现在八月份呢有一年时间，说整改期一年，但是八月份说这个整改期再延长一年，我估计很多平台一想前景无望，也就别干了。我估计这个原因，所以才八月份到九月份有大量的平台出现问题，而且很多平台出现问题，它不是马上就会传播的非常广，会逐步传播广，又凑在一起啊。那有很多有名的平台啊，我觉得我看了这几个平台，我觉得最有名的是乐投天下，乐投天下拿过两轮融资，而且最后一轮是国资入股。我当时知道 A 轮入的那个精美投资，它在 B 轮时候已经退出了，所以就是相对来讲它还是真金白银进来的这个钱，而且这个背景也不错，我这没想到它会出现问题啊。那个时候说这个八月份有个叫妙资金融的，我们去唐山见面会的时候啊，上个月去唐山见面会，我们一个大姐还说呢，说她妙资金融她觉得感觉有点问题，他就提现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就真出事儿了。这大姐也挺牛的啊，就是他说他躲过好多雷。他说妙资平台也是时间很久了，而他在这个民间借贷非常发达的浙江省，其实浙江省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啊。那这个累计成交额说这个妙资都近百亿了，规模也很大。平台呢在七月份才跟恒丰银行签的存款协议，但是没上线呢。这个还有很多平台的这个清盘啦或者逾期啦，我那天看一个平台逾期之后说，就是普天间说他这个第一期先付10%，然后再付5%、15%，陆续付，大概用3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也非常久。我个人认为，如果他真是能按照这个时间给大家本金，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公司了。咱们不是说别的啊，人家兑现承诺，有时候一家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他也不是说不想把这钱给大家。而61家有背景的这个 P2 平台退出啊，国资系占70%。好多人说国资系呢是假国资，那不是真国资，买的一名这个假国资，明码标价，比如说这个国资50万，那国资100万拿个干股。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他也无法分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是几级公司啊，几层级公司啊，而且国企跟国企去打交道呢，很容易就不了了之，因为你也不知道找谁，你也不知道去怎么去联系，好多这个这样类型的平台。这有一个表啊，我就不念了，挺多的，说上海有一个合拍贷上市公司参股，还什么蓝金所国资参股，好多这样的平台。就是虽然有国资或上市公司这个做背书啊，但是我觉得投资人也不可盲目相信这些网贷平台的申请，还是要看他的资产的情况，他到底什么样的资产，他是不是能够把他这个风控做到位，借出的钱能还得回来，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不能完全靠背书这种方式来去做事儿了。就跟说这个银行推这个存款保险一样，50万这个存款保险，你存款如果说这银行倒闭了，最多赔50万。但是这个意识我认为还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有意识说存 A 银行和存 B 银行有区别，就是很多地方的商业银行或者地方的股份制银行，大家存钱呢也是会像存在这个国有5大行一样的感觉，大家觉得银行不会出问题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银行真正打破这个兑付的情况，比如说真正启动了这个存款保险，短期内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信誉，因为很多银行都是政府是大股东，比如说地方国资委啊，地方的这个金融公司啊是大股东，我觉得也不会放任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会找一些下家帮他接盘，对吧？掌控。有人说这个这么多家跑路的或者逾期的，是不是是有大的影响？我觉得十九大是对中国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啊，就每18大、19大。每这个开党代会的时候，都是对中国未来5年或者甚至更长远的这个经济走势，包括政策的一个风向标。那我认为对中国整个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不光是金融行业，比如说这个钢铁啊、去产能啊这些，比如说环境治理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对真正在做事、真正是在做，真正他是在做一个行业、做一个公司的这些人来用，我认为一定是会得到保护和认可的。 这国家需要去真正踏实做事的人。央行这个媒体刊文啊，说遏制虚拟货币风险，加快推出主权货币。9月4号的时候，央行那个七部委发了这个关于防范代币发行的融资风险公告，这个事儿我没解读过。我看那篇文章，我觉得就不像人民银行起草的，人民银行的风格感觉不是那样。ICO 交易平台基本全部叫停了，就是9月15号、9月14号，先是比特币中国宣布了这个停止所有数字货币交易，15号是火币和 OKCoin 宣布了。但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看那火币网和那 OKCoin 的那个公告，除了里边那个名称不一样，剩下地儿全一样，尤其最后一段那个有情怀的一段话，好多人把这摘出来放朋友圈，我当时还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情怀都是一样的啊。最低时候比特币跌到了15号那天跌到了16000多啊，就这几个平台16000多，但是现在又有点恢复了，昨天我看的时候是23000多，连涨三天了，连涨三天。因为这个影响呢，就是利空是放出呢，这个利空出尽就是利好，这个在股市上是这样啊，就是最惨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啊，很多人还是比较乐观。那很多人也说是不可以做搬运工，我从国内买完之后，这反正是一段代码嘛，我去美国的网站去兑现了，换成美元是可以，有些人在这么干，但是我觉得差价会用时间很快的去弥补掉，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也已经过去了。有时候负能量是特别容易急剧放大的。今天我发朋友圈还说呢，我说这个危言耸听的事儿永远都是最容易博得眼球的。所有卖保险的人经常会发，哎呀，我一个客户由于这个购买了我们的保险出现了风险，哎呀，及时兑付了，及时给补偿了，给保险了。另外他经常更发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某个人出现什么情况，哎，他没买保险，他又买了保险，这个就是能怎样怎样。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危言耸听。如果保险公司是个慈善机构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保险公司不是个慈善机构，它是个盈利机构，而且保险代理员可不是拿一年的钱的，3年5年甚至一辈子的钱。那这些钱从哪儿来呢？一定是你的保费来，它是做过充足的测算怎么去盈利，怎么去赚钱的。如果说咱们保险都特别合适，那保险公司不倒闭了吗？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去购买保险，尤其像比如说20-30岁的这些人，大家没必要买这个养老险，什么重疾业都没有必要，买个意外险，对吧？我们经常上下班开车也好，坐车也好，我买个意外险就够了，100多块钱一年就足够了。我们最容易发生的事故是交通上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得了一个什么心脏病啊，我得了一个癌症啊，这得多倒霉啊，是吧？说多了，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 ICO 或者虚拟货币这块急剧的出现掉头，也很大原因就是很多自媒体和媒体呢放大了一些风险。区块链是个好技术，但是我们怎么去应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另外呢，很多平台也是去在做这个时间表，10月31号这个所有货币兑换人民币的交易是停止的，但是呢进一步停止所有虚拟货币的交易时间其实是未定的，并没有确定这个时间。而且很多平台呢也在开这个境外的一些交易所，包括这两天的新消息呢，说日本已经开始发这个虚拟交易所的这个牌照了。那日本来讲是鼓励的。那如果说有一平台是日本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有比特币你也可以去交易，对吧？将来讲这本身就去中心化的一个东西。这个火币网和OKCoin啊，就是说这个平台负责人暂时不能离京处理好这个事儿，而且是分片区的去已经开始去通知一些用户了，就是点对点的通知。互金协会也说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缺乏明确的价值基础，虚拟货币成为违法犯罪的工具。就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就买把菜刀也可能杀人啊，也可能切菜啊，就跟一样，你虚拟货币也有好的地方呀，对吧？比特币当年最低时候跌到1美金，国内虚拟货币融资项目参与人说超过10万，我这10万都不止。我知道挺多人都会去玩这个。再说一个其他事儿，就刚才说那个大学生那分期付款的事儿啊，那个公司我刚才说叫趣店啊 ，IPO， 刚才也说了，纽交所，你看都准备上市啊，7.8亿美金预计融资。说这个2016年6月30号到2017年6月30号交易额破了600亿，我觉得挺高的啊。说有7000万笔的交易， 我大概算了一下，拿计算器算啊，就单笔呢是8到9千块钱，就是它单笔的交易8-9千块钱，这个额度也不低啊。它那个写的是专注于非信用卡人群消费金融。哎，我当时看了那文章，我觉得挺绕口。一个是非信用卡人群，什么叫非信用卡人群？就是没信用卡的。那没信用卡呢，要么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办信用卡，我没有正当工作嘛。你有一个工作，你肯定能，哪怕我是对，那额度低一点，你肯定能有一个信用卡，说明你第一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正经的工作，就可能连保险都没有，就是没正经的工作。第二可能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是有很多人没有信用卡呀，所以说他面向的人群，这个非信用卡人群消费金融，我认为现在的信用卡已经非常的饱和了，所有人能办信用卡的一定都办了。我说工作的公司在上班的人啊，问问周边的人，没有信用卡基本不可能。如果说已经工作的人啊，那没上班的那些这个大学生来讲，现在又不允许你去给他这个放贷，所以这个词大家怎么理解自己理解吧。另外一个呢，据小道消息啊，就是这个我知道一家信托公司呢，当时做的这个大连集团项目呢，可能最近要做刚性兑付了。说白了，这个信托公司刚兑付，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我还没见过打破的，因为现在信托的收益呢已经创了年内的新高，已经到了7%到8%，有些甚至已经超过8%，这是一个趋势。年内的就最近8个月看呢，因为现在9月份这数据还没出来，8月份的数据已经达到年内新高，是不是9月份还再破新高也有可能，说明什么？资金成本是在上升的。另外一个趋势，现在发的产品原来是12个月、18个月、24个月，挺多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是24个月和36个月居多，现在更长期拉长的一个付款时间，说明企业在经营上面的风险呢也是在增大的，它的周转资金并没有那么快速。今天呢，也就说这么多啊，大浪淘沙总会有一些新鲜的事出来，但是我觉得站准一点，在投资上保护好本金肯定是最重要的。第二呢，投资一些相对比较了解的平台。下一讲我们将重点聊一聊这个萨德事件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啊，还有对以房养老的各种评级挑战严防。